各位在电话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角山癌症关怀的义工梅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在2012年2月份的电话教育讲座。今天我们的讲题是食道癌的症状和治疗。那在几天前，我们的同工志豪先生已经把今天讲座的讲义已经电邮或者是邮寄给大家，欢迎听众朋友们现在把你们的讲义先准备好，待会儿听讲的时候一边看讲义一边听，相信这样子帮助我们吸收得更深入。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讲座之前，我先向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我们的服务。角山癌症关怀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那我们的使命主要是要协助癌症的患者和家属能够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能够勇敢地面对抗癌的路程。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陪伴癌友和家属一同来走这抗癌的路。我们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和社会背景。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包括有抗癌资讯的提供，还有社区资源的转介。那我们有一个网站是 cancer.cchc.org， 上头有许多中文的癌症的资讯，有癌友们抗癌的经验的分享，还有呢我们过去几年来所举办过所有的讲座的录音都已经登录在上头，大家可以上网去寻阅或者去听这些的讲座。另外我们有电话热线的服务，是由一群受过训练的义工在办公室接听全美国华裔癌症患者和家属打来的电话，希望借着聆听和关怀能够成为你们在抗癌的路程上头的一个精神和心灵支持的伙伴。那另外呢，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晚上太平洋时间6点到7点，我们举办像今天晚上这样的国语电话癌症教育讲座。另外在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一晚上太平洋时间8点到9点，在湾区 AM1450 我们有提供广东话的癌症教育广播。除了这些之外呢，对湾区的癌症朋友，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二、第四个星期六早晨10点到11点半，在 Valley Medical Center， 我们有癌友和家属的互助会。如果朋友们对以上的这些服务有兴趣，欢迎您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来询问。那今天我们的演讲的题目，讲座的题目是食道癌的症状和治疗。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在湾区 Santa Clara 郡这个矽谷医学中心血液和肿瘤科的副主任林元熙医师来为我们做今天的讲座。那林医师除了是在 Valley Medical Center 专任之外呢，他也是 Stanford 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副教授，他有20多年服务和治疗癌症病患的经验。那除了另外他也参与与癌症治疗有关的临床实验，有22个临床实验的经验。那另外除了临床的这个治疗之外，他也很用心的参与一些癌症的病因和癌症治疗方面的研究，曾经发表了45篇的文献报告。所以林医师是在学术上和临床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医师。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林医师可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跟朋友们谈食道癌的这个治疗和它的症状。好，那林医师会为我们先有40分钟的这个讲解。那在他讲的时候，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他所讲的任何一点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在旁边做个笔记。等40分钟林医师的演讲过后，我们会开放一段时间让听众朋友们可以打电话进来问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林医师。林医师您请。
谢谢梅林志豪跟电话旁边的朋友们梅林你听得到我吗？
可以。
OK
可以。
你好，我这个是耳机，所以如果说听不清楚的话，请你跟我讲一下。
好，
我今天很荣幸的能够参与跟各位一起来探讨关于食道癌的 和分享各方面我所这几年所学习到在病人身上看到的。食道癌，一般来讲并没有像大肠癌或是乳癌那么常见，但是在平常来讲呢，我们是有看到一些病人，也不是说那么少见。所以一般来讲，像美国呢，大概每10万个人里头，男性有5到6个人，在女性来讲的话呢比较少，10万人当中呢，大概只有2个人。相形之下，在台湾的报告呢，男性是大概也是差不多6到7个人，比美国似乎是多了一点，那女性是大概只有1个人。所以我们看到一些种族的差异，有些种族的差异。我必须先声明一下，我给各位的发的讲义呢，在最后有一个 第二页的底下有一个 website 的 web link。这个 web link 是在一个台湾的一个医师的，他所写的东西，我从这个地方很多的东西从他那边过来的，因为他是写了一本书，我觉得他的文内容是可以值得参考，但是有些东西可能并不是那样的。up to date， 所以我会跟各位讲一下，但是这个一般来讲它的内容是相当可靠的。所以我们讲到种族的差异呢，有国家的差异，怎么说呢，在伊朗跟中国呢是比较常发这些病，相形之下呢，比如说在这个法国啦，南美美国人呢就比较少了，所以每个国家的差别是有不一样的。那在这个里头，环境的因素也是一个造成的因素，常常会问说为什么会造成呢？但是我们相信一般来讲是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看到在比较平常来讲是比较在都市里头，相形之下跟在都市里头比较不富裕的个人，譬如说比较有喝酒啦，有抽烟啦，这种相形有这个感染有参与，这样的话会比较容易发生。所以这个环境，我们常常讲烟跟酒是一个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在这个里头，但是环境有一些因素在里头。譬如说呢，在国内有个地方叫做临县，我是没有去过临县，但是我听说在临县这个地方呢，有这个食道癌是很常见的。那一本就说，甚至连那个在临县的鸡呢，都会有在食道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的发现是说，他们吃的东西，因为人吃了什么东西，然后就喂给这个鸡，然后鸡也是同样的，因为到最后。在美国在5、6年前做的一个研究的课题，就是给这些人都吃维他命，就说这些人最后的结果是，这些人呢在临县住的人，他的缺乏维他命，在他吃的东西有缺乏维他命，那相形之下这个鸡也是一样是造成缺乏维他命，但是对那住在那边的人，他有补充维他命以后呢，他的这个食道癌的几率，这个发病率就降低了，呀，所以看到我们吃的东西的确对食道癌是有关系。像我刚刚讲过，烟跟酒是一般来讲是最常见的这个原因。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发现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呢，就是食道癌有2种的这个表皮。各位可以先看看我第3页给各位的，就是食道的构造，我们开始从牙齿，从门齿叫做 incisor， 然后中间叫 oropharynx，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从0公分一直到中间有15公分左右，然后再往下走到20几公分。所以一般来讲呢，从我们的牙齿到食道跟胃的这个交口呢，所谓的 GE junction 呢，大概是40公分左右。当然你会说啊，那个长到比较高一点的，那个像姚明啊，或者像这个 Jeremy Lin 啊，他们大概是比较高一点，他长的当然比较长一点，那比较矮小的大概是比较短一点。但是我们一般的 用的这个 mark 就讲40公分，所以40公分可以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检查病人的时候，我们这样这个 endoscopy 放胃镜放下去的时候，然后他们会 describe， 那胃肠科医生会 describe 说大概几公分的时候发现什么，几公分以后发现什么。一般来讲，正常的人前面的一段呢，食道都是鳞状细胞，然后在三分之一以下再进去以后，到胃后半的这个三分之一左右呢，是所谓的colonar， 就是线状细胞，线状细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受造的结果，我们嘴巴是一个鳞状细胞，然后一直下去以后开始有鳞状细胞。这个鳞状细胞呢，就像手上的皮肤一样，是一个鳞状细胞。因为这个鳞状细胞最主要是一个保护的功用，而没有分泌的作用在里头。到慢慢进去到线状细胞到胃里头呢，这些表面细胞就开始有这个有分泌的作用啊。OK，所以一般的癌症呢，我中间有提到说90%是鳞状细胞癌，那40%是腺癌。但是过去这几年来，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腺癌的机会呢，慢慢增加，而鳞状癌的细胞呢，慢慢减少。OK，因为腺癌大部分是，这个鳞状癌大部分是发生在这个食道的上半，而腺癌是发生在下半。所以呢，这个流行病学我们学到的，就是腺癌慢慢减少，而下面腺这个鳞状癌慢慢减少，但是腺癌增加。那一般认为说这跟胃的reflux 是一点关系，但是抽烟的人、喝酒的人还是常常会有，所以上面的癌症还是会有。所以我在第一页的这个中间讲说，时间的这个趋势呢，鳞状腺癌是以前是10:1，那慢慢是因为腺癌增加，但是鳞状相形之下，鳞状癌的增加，这个发病就减少了。那50%的人很不幸的呢，就开始发现的时候，已经会有一些转移的现象。一般来讲，这个病人这个比较常发生的就是，他吃东西的问题。我刚刚提过，我再回来再提一下，就说导致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说，营养不良、维他命缺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OK，我再强调一下，烟跟酒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其他的化学物品啊，这些东西并不是很清楚。一般我们会认为说，烟是致癌的东西，那酒呢，可以造成一个所谓的 solvent，可以在化学里头可以溶解这个致癌剂。所以，当你如果又抽烟和喝酒的话，把致癌剂到全身里头，很容易把它溶解，然后开始在你口腔里头。所以，其实是头颈部的癌症跟烟酒也有关系，然后食道、肺这些都是跟烟酒有关系的。然后，当我们吸收以后呢，到排出去，经过肾脏到膀胱，到这个膀胱，然后排尿里头排出去，所以。一开始的上面跟下面呢，从肾脏开始到膀胱，这也是这些癌症呢，都是跟烟酒有关系的癌，这个癌症。所以如果各位有朋友啊，有其他人还是有抽烟又喝酒的话，是最好是早一点能够戒掉是比较好的。那我刚刚提过，这些是比较跟鳞状癌有关系的。那腺状癌比较下半的呢，这一般来讲是跟这个 reflux 有关系，reflux。所以我这边有碰有有中间写说逆流性食道炎，或者是 even 这个 Barrett 就是因为开始这个把表皮细化的这个变化，这些都是跟比较跟 adeno 跟鳞状癌有些关系。那一般来讲，病人所表现的症状呢，我刚刚在讲义中的第4点下面一段讲有这个吞咽困难。这里头在临床上，我们常常用了两个字，这个比较算这个医学的术语吧，叫做 dysphagia 跟 odynophagia。 dysphagia 就是痛，吞咽开始痛 ，odynophagia 这个一个dysphagia 是吞咽困难，那痛的是 odynophagia 是开始痛，所以病人常常的表现是开始吞咽困难，吞咽困难的表现是开始从没有办法吞solid food 硬体的东西没办法吞，就是食物没办法吞，然后慢慢变成 liquid dysphagia 就是流质性的东西吞咽有问题，所以从固体的东西吞咽有问题慢慢变成流质的东西吞咽有问题，那再下一步呢会变成痛，痛就发生变成 odynophagia， 就是因为这样子吞咽的问题会有痛，到最后导致结果病人就不想吃，没有办法吃，然后体重相形之下慢慢就减轻了。 OK， 所以我们一般跟我们的住院医师啊、年轻的医生，你要看个病人的时候，常常就问这个问题：你开是不是开始有吞有问题呢？是吞会痛吗？就是慢慢从吞咽问题，然后再痛开始，慢慢慢慢的这个变化。所以临床上，我们如果说病人有这样三个现象，有吞咽困难，吞咽会痛，体重减轻，然后再加上是一个抽烟又喝酒的人呢，我们常常下一步呢，就是开始做胃镜，我刚才诊断是用胃镜的这个开始诊断，或者是用brushing 就是冲下去以后可以看看表皮细胞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们第一步常常做的这个就是 endoscopy，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就是第三页讲那个图，就胃镜放下去以后你开始看大概几公分，然后开始看看表皮是怎么样子，那常常发现的就是这个表皮有个溃疡溃烂，然后我们在这个胃肠科医师会注明说在几公分，从门齿到几公分的时候有什么这个有肿瘤或是溃烂的现象，那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这是位置在什么地方。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再进一步做的呢，就必须要说检查，手术以前做检查，检查做些什么东西呢，就除了胃镜去看以外呢，我们要去做这个 biopsy 活检，因为这个并不见得说所谓的溃烂的都是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活检以后放在显微镜底下去观察，看看到底这个细胞的变化是什么。有些时候在细胞我在 brushing， 然后看看那个这个cytology 就是细胞学检查。所以临床上我们癌症科的医生看到胃肠科医生送来这样的报告，有这样的病人吞咽困难，然后吞咽疼痛，体重减轻，然后去检查。我们送病人送来我们呢，我们病人看到说病人这个有这样的细胞的变化，我们下一步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要看看癌细胞转移到什么地方，叫分歧 staging。 那一般来讲现在就是所做的事情就是用 CT scan 跟 PET scan， CT scan 跟 PET scan 呢， CT PET scan PET scan 是现在很普遍的一个那个 test， 然后它最主要是用glucose， 用这个糖的 glucose channel， 看看这个糖分的在转移，在我们身上在细胞表面的转移，它可以检验出 even 是8个毫米或者8mm 大的 size， 那它可以告诉我们在身体在我们身上呢，是在表面，就在表面的食道的表面呢，还是在转移到附近的淋巴球呢，或者甚至说在转移到其他的身体的肝或是肺 ，OK。所以我们除了做 endoscopy 以外，除了胃镜以外，我们是要做PET scan 来做这个分歧 staging 的工作。那有些时候做 CT scan、X-ray， 当然如果是看到很明显的变化的话，也可以做更进一步的这个分歧。我刚刚讲过，我们要做胃镜、讲 CT scan、正离子造影 PET scan， 跟这个超音波， 那 endoscopic ultrasound 呢，我们在第二页上面有碰到这个超音波的好处，如果是早期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是在表面呢，还是在 deep， 在这个更深一层，或者是 even 在这个食道旁边的淋巴球。所以一般我会跟别人讲说，你可以 picture 这个我们的食道就像个管子一样，其实我们的胃肠道呢就像个管子，从我们的口腔到这个十二指肠、胃、十二指肠、小肠、大肠一直出去，这整条是一个管子一样。那这个 endoscopy 之上或是内视镜超音波呢，就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癌细胞从表面开始往下，往这个管子的更深一步进去的时候，它的深度是什么，它的 depth 是什么。 OK， 这个也就是我们第二页讲到所谓的这个 TNM staging， 在临床上我们所谓的 T 是 tumor， N 是 lymph node， M 是 metastasis 转移。所以内视超音波告诉我们的是这个 T stage 大概有多深的地方。当然最可靠的就是必须要你到这个活检以后，这个看出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我虽然把这个临床的术语列给各位，但是各位只是做个参考，像 T1、T2、T3 啊，这个 T1、T2 这些总是要在这个活检以后，是看完到以后才看到。一般来讲，临床上超音波大概可以告诉我们多深而已，并没办法告诉我们 exactly 是 T1、T2。但是你超过的 T3 已经到旁边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深度是已经进去了。那 T4 呢是已经到附近的主要的结构，譬如说大动脉啦、心脏这个气管。那附近的淋巴球，有些时候超音波也可以看得到，超音波会看到淋巴球大概有几个。当然 CT scan、PET scan 也可以帮助我们。所以临床上我们有一旦有活检，下一步这个超音波或者 PET scan 告诉我们淋巴球有没有影响到，那给我们这样的分歧的目的呢，是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的处理。有了诊断，第一个诊断是一个病理的诊断，那第二个诊断呢是分歧的诊断，看看它有转移有多远。那这个这样的这个 information 下来，让我们下一步做的决定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治疗。如果病人是很这个幸运的话，我们可以在所谓的 T1 T2 非常表明，甚至在 T1看过病人这个开始有不舒服啊，检查很幸运的这个就表面，甚至可以用电烧把它很表皮的细胞把它烧掉 ，OK。但是这个一般来讲是少之又少，那这是相当幸运的人可以把病人烧掉，因为一般来讲，因为我们病人常常发现是已经开始有转移的，不论是表面的局部的转移，或者是远方的转移，所以如果是幸运的话，我们可以用电烧把它烧掉，然后再往下转到淋巴球，那就下面要开刀，能不能开刀的问题呢？就是回到我们刚刚第一页讲的有上三分之一、中间三分之一、下三分之一。OK， 上面三分之一是从门齿到大概18到20公分左右，然后在这几个分段，在胸部的三分之一。跟食道、颈部食道来讲呢，是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开刀了，因为各位可以想象，我刚刚讲过，我们的食道就像个管子一样，那颈部食道是上在你喉咙往下去，然后后面一大堆东西在那个地方，对外科医师来讲，你要开刀是绝对不可能，相当不可能拿掉。那最有可能是比较往下面三分之一的地方，就在第三页的图里头可以看到，下面三分之一的地方是最有可能开刀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就跟着胃接在一起，胃就像一个 bag 一样连在一起，所以一般来开刀的时候，下面三分之一开的话，你往上拉下来，再往下接，就像一个水管的话，你把两头把它剪掉，然后从下往上推 ，OK， 就是你一半的食道把它切掉，然后胃的一半把它切掉。然后从这个 pull up 就从12指肠这样往上一推一拉上来，这是相当大的手术。那我们现在这十几年、二十年来，我们现在所学到一个功课就是， 我刚刚讲过，非常早期的 T1 的 lesion 可以用电烧把它烧掉，但是这个是很幸运的，幸运，那个一般来讲是就是很少见的这个 case。那中间的部分的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人，他所谓的这个 advanced stage 超过 T2 到 T3 呢，跟 lymph node 这个有感染到的，这是比较绝大部分的这个病人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过去那么多年来所学习到的是，开刀的结果跟化疗跟电疗一起做的效果呢，几乎是一样的效果。尤其是在我在第二页有提过所谓的 combined modality treatment 整合治疗，整合治疗就是用临床上用电疗跟化疗一起治疗。那1992年以后，这篇 paper 发表以后，告诉我们，甚至是 combined modality 比这个 radiation alone 单独的电疗要好。所以在那个以后呢，那一般来讲，整个来讲是电疗跟化疗在一起做 combined modality therapy 的效果跟 surgery 能够开，基本能够开刀的话，这个5年存活率的效果其实也是差不多。而对开刀来讲，是一个既然存活率差不多，那为什么经过那么大的这个手术，那病人做完以后是一个相当辛苦的一件事情，吃东西啊，照顾病人，这个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OK。那在一般这样一般人在经过这个 combined modality therapy， 那我们要做些什么准备呢？这个过程治疗的过程大概是到8个礼拜的左右的这个6到8个礼拜的 chemo radiation therapy， 所以我们一般会把为病人准备一个胃管，那这个胃管是从前面肚子前面打个洞一样，直接从外面一直穿到这个胃里头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病人如果是在整合治疗 combined modality 做了以后呢，这上面的食道电疗跟化疗一起做，那化疗的作用有两个 function， 一个是化疗可以杀癌细胞，那第二个呢，化疗可以加强电疗的效果。OK， 那这样之下呢，病人常常就是里面几乎是像 burn 一样，像火一样 burn，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病人的这个胸部呢，就像头颈部的病人一样，他们会很发红，就是第一个礼拜还好，第二个礼拜慢慢就好像是那个 beach 去晒红了一样。因为电疗基本上就是一个局部的治疗用这个 radiation energy 去杀exert， 然后杀到这个癌细胞里头。所以病人在这样情形之下，你可以想象到，如果有去过 beach， 然后烫伤回来了，或者烫伤回来，你看看外面烫伤，那其实里面也在烫。所以对病人来讲，是吞咽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甚至有些病人吞口水都会痛。对，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病人还是需要有水分。这是很重要的，我每天都要喝水，我们不能够不喝水的，还有养分，所以这两个东西是很重要，因为这个你需要养分来补给我们的身体的修复。所以这样的情况是呢，在做以前，我们一般会要求会安排病人有一个 G tube， 所以这个 gastric tube 从外面插到这个胃里头去。所以这个管子呢是一个胃管在外面，然后就在肚子前面，就是在肚脐上面一点这样拉出来。Okay， 如果没有看过这个，想象起来在好像也很可怕，但是其实做起来一般病人都做了还好。这个管子出来以后呢，就是在你的肚子上面这个 stick out 在肚子上面，然后你可以推放水进去，用这个syringe 管子这样推进去。你可以放水，放 soup， 可以放这个 ensure 各方面的 nutrients 进去，所以最主要是 take care of 两个事情，就是一个 again hydration fluid 水分，那第二个是 nutrition。然后在这样的病人里头，那样可是第三个是应该是药物，所以有些病人需要这个药物治疗的话，水分的这个 syrup 糖汁的各方面可以经过这个管子，像squeeze 进去。经过这样治疗以后呢， 现在这个最近有个倾向，有个倾向呢，所以这个所谓的 trimodality， 所以 radiation chemotherapy 再 followed by surgery， 如果是比较早期一点的，在 adenocarcinoma 在胃方面的，在食道下跟胃上面的所谓的腺型细胞呢，可能的话我们会再 follow up with surgery， OK。那一般来讲，这样的病人也是算比较幸运一点，因为能够做那么多的这个治疗，能够做电疗、化疗在一起，然后再 follow by surgery。那这样下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对病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对，所以因为做完了以后，饮食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问题。但是目前的这个资料显示说，如果能够在这个腺癌，这个 esophageal adeno 呢，能够做这个 triple modality 三个电疗、化疗跟 surgery 的话呢，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病人很不幸的那个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呢，这是最比较常见的情形，或者是转移到肺，这比较少见一点，大部分呢是转移到肝。或者是这个淋巴球的感染，更多的淋巴球或者更深的在腹部，或者是甚至在骨盘的这个往下走的淋巴球，到第四期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不做一起电疗化疗的，我们就做化疗。OK， 化疗呢，我先很简短的说呢，如果病人的体质还可以的话，我们一般是要做两个。药物的，譬如说这个 CPT-11 irinotecan 跟 cisplatin 两个药一起给，如果病人受得了的话，因为这样的效果会比单纯一个药，一个 CPT-11 单纯一个药或者 cisplatin 单纯一个药要好，效果要好一点。OK， 所以这样的治疗下来呢，是相当辛苦的。如果说可以电疗化疗做，刚刚讲六到八个礼拜就这样电疗化疗，那做完以后病人就休息，那休息还是继续经过有这个 tube 食疗 ，OK， 然后这样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呢，慢慢，至少几个礼拜，让病人能够可以开始 swallow， 可以开始吞咽的时候呢，这个管子可以拿掉，然后慢慢呢。从流质开始吃，那慢慢恢复到 solid food， 固体的食物，然后慢慢体重能够恢复过来。这是中间比较我们常见的病人需要这个整合的治疗，是这样的情形。我想我现在暂时在这个地方停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还是说，有各方面想要再知道的，在收音机，不是收音机，在电话旁边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
电话线上的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有问题的话，请您在电话机上按新字号61，新字号61。林医师，您刚刚提到说，食道癌的原因跟烟酒很有关系，那可能跟缺乏维他命也有关系。那如果已经得了这样病的病人，他如果现在补充维他命的话，对他这个疾病的缓和或者他的预后会不会有什么帮助？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早期来讲，认为说，像 beta carotene 啊、vitamin E 啊、selenium， 这个研究发现说可以减少发病的机会，但是，研究的结果发现说，是对一般来讲是对缺乏维他命的人，就比如说在。我相信在河南还是河北临县那个附近的人，他们你有缺乏人补充了以后，可以减低患病的机会。OK， 那一般 我们所比较多见的，在美国在台湾来讲，我相信这个营养并不是一个很最重要的问题。OK， 那在我们这个在其他的地方来讲的话，营养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话，病人常常会问啊，我是可不可以吃这个 multiple vitamin 呢、啊？因为你发病的原因不是因为缺乏维他命的话，你在补充维他命的话，所得到的这个改变变化效果并不是那么大。第一点，第二点，那有些时候你吃维他命反而会对这个药物会有 interaction， 譬如说在维他命里头有这个folate or folic acid， 那如果你是吃这个 5-FU 的话，这反而会有这个效药物的减低这个药物的这个效果 ，OK， 所以这样反而造成没有更好的现象。然后有其他的做法呢，有人尝试说，哦，那是不是我们吃大量的维他命可以改变？可是很多，至少我所了解的，像这个肺癌啦，很多大的 study 就是专门想说，肯大量的维他命是不是可以帮助病人，反而得到这个负性的效果，所以反而这是这个高剂量维他命所吃到的这个病人在化疗以后所他们所的存活率反而会比没有吃的人的存活率还要低呀，这是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所以一般我们来讲说呀，没有必要说特别去补充维他命，除非是你真的是知道说你是有维他命这个缺乏的。
谢谢。所以就是说在这个食物这边非常富裕的国家，其实可能跟缺乏维他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就不需要特别的补充哈。
对。
那现在有一位还有哈，那在您的电话最后四码是7867，电话最后四码是7867的朋友，请您现在发问。
谢谢啊林医生。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刚刚你提到说那个 reflex 也会引起食道癌，那你提到食道癌的那个症状，像吞咽困难，那像 reflex 的它的症状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说打嗝很容易打嗝 ，even though 没有吃东西，空肚子都会这样子一直打嗝的，是不是也是一种 reflex？
OK， yeah，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Reflux 一般来讲，就好像说，一般人讲会讲好像有那个酸，觉得好像胃酸上来。OK， 那是一种 reflux。那跟打嗝有点不太一样，打嗝有点好像这个，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在那个 kitchen sink 或者是在马桶里头，常常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会这样响，好像那水就倒流回来一样。对，好像是这样。但是打嗝的话讲，一般来讲是你的这个 diaphragm 或是 muscle 的这个 spasm， OK， 那种造成的那种只是管子的 peristalsis， 管子收缩的这个反应的不一样，跟液体跟胃酸并没有很大的关系。那 reflux 的原因是各种不同原因，但是我们所认为是因为你 reflux 有胃酸的这个 pHD 是很低的，所以胃酸是这个比我们吃的更辣的东西都还要，我们吃过酸的东西还要强的，所以 reflux 以后它的横膈它没有办法收缩好，以后从胃部往上倒流以后，那因为它的酸是很酸的，所以造成这表皮细胞的这个损伤。OK， 那我们认为说就是这样子慢慢的日积月累以后，把这个表皮细胞的破坏，然后造成从受伤损伤以后造成慢慢变成癌细胞呀。Yeah。 但是 reflux 人其实是很多，对不对？那并不是表示说每个 reflux 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会导致这样情形，所以只是我们观察到是这样子。所以不用说很担心啊，糟糕，我有 reflux 啊。那一般来讲，胃肠科医师都会先吃这个 antacid 啊，或者是 H2 blocker 啊什么，让你的胃酸能够缓和下来。
那会容易会有 reflex， 就是胃酸上来，是不是因为譬如说像 orange juice 啊这些，因为像美国就习惯早上就喝 orange juice， 那是不是这会也会引起比较多一点的胃酸，还是跟吃什么有没有关系会引起 reflex 呢？
有人是认为说 reflex， 譬如说 coffee 啊。有人是有这样的，我是看过有这样的观察，但是到底胃酸就是说吃 orange juice 到底会不会造成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有人讲像什么 grapefruit juice 啊那些比较会造成，所以但是一般是建议说，譬如说有 reflux 的话就少吃 coffee， OK， 但是不是说你喝 coffee 以后会造成 reflux，这个因果关系要搞清楚，因为喝 coffee 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嘛，对不对？那并不是说每个人到时候会这个造成 reflux。那如果有 reflux 的话，有人是建议说不要喝 coffee 啊，对啊，所以要先搞清楚哪一个先有，这个 chicken 跟 egg 要搞清楚来。
OK， 好，谢谢林医师。
OK， 不会。
林医师，刚才这位朋友他也问说 reflux 的时候有什么症状，您刚刚说食道癌的症状可能是口咽困难或者是口咽疼痛，那 reflux 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症状吗？还是有其他的症状？
吞咽困难比较是在在 mid esophagus 跟下面的地方的时候，慢慢为什么会说是从吞咽困难到疼痛，说从 dysphagia 吞咽困难到 odynophagia， 因为就像我们的管子，因为食道就像个管子，像个水管一样，那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没有问题，慢慢造成更大的损伤了以后，有这个 scar， 有这个纤维化以后，所以这个管子慢慢就比较硬一点，就开始有困难，然后痛呢是因为造成有这个oscillation， 有这个溃疡以后，造成慢慢会有痛。这样 reflux 到一般来讲已经到吞咽困难，然后再下去的时候，这已经比较晚期的啊，不是说只有这个 reflux 的 symptom。reflux again 这是很 non-specific 的 symptom， 这样这个是算可能比较早一点吧，应该是算早一点的症状。
所以有逆流的这些病人，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知道他有这样子的，有这个逆流的情形，他也没有办法说提早去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如果是食道癌，就大部分人是会比较晚期，是因为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查验到，那医生平常一般的医生大概就是给吃 antacid。但是因为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有得到食道癌 ，OK， 比较常见的、比较长的情形不会有，所以一般来讲，这医生就 prescribed 那个 antacid 或者是 H2 blocker， 然后把它缓下来，对啊，所以这个临床上怎么样早期诊断是一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
对。
我刚才也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会想说这个是不是跟那个家族有关系？一般来讲，家族病比较有关系的，是在这个胃癌比这个食道癌，因为我刚刚讲过，食道呢上面是鳞腺细胞这个 squamous epithelium， 下面是这个 adenal， 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就是这个胃，对，食道的下半三分之一的跟胃的表皮细胞是相同的 ，OK， 在目前来讲，所以这个临床上有这个家族并发比较多在胃癌方面有关系。那胃癌的家族史呢，譬如很有名的就是这个 Napoleon 呢，他的父亲呢跟他的这个一个他哥哥还是姐姐，他家有三个人有胃癌。这个在现在来讲，我们所知道呢，在基因里头是一个变化，可以追溯到这个有基因的变化。那对食道来讲，对 临床上目前并没有说很明显的说是有这个基因的变化，而是胃癌比较多基因的变化。
那林医师，那这个跟烟酒有关，但是跟台湾那边很多人吃槟榔，跟槟榔有关系吗？
Yeah, that's a good question. 但是槟榔来讲，大部分就是口腔方面的癌症。我相信也会这样，但是我一般来讲，比较是多，口腔方面的问题，
比较不是食道的问题哈。
比较食道，这是口腔喉癌方面的，因为这个槟榔大部分在口里头嚼，对不对？所以那个致癌东西是在口腔里头，当然你也吞下去了，但是吞下去比较快一点就下去了，
还有林医师，您刚刚提到说，在做那个6到8个礼拜的整合治疗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管子，到胃里头去。那个时候，这些病人们他们，饮食上就特别要，在水呀、在营养方面要提供要注意。那当治疗过后，慢慢的他们可以开始吞咽的话。开始管子也拿掉之后，那在饮食上头，您觉得有什么是他们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的？
因为我刚刚一直强调的呀，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水跟养分很重要。因为在那段日子里头，在6到8个礼拜在做电疗跟化疗呢，因为没有办法咀嚼，也没办法吞咽，那就经过管子，那经过管子就这个液体的东西可以进去。一般来讲，病人常常会发生一个问题，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管子上面的问题，管子因为是经过皮肤进去的，所以有些时候会有感染，这个入口的一个感染。那第二个问题呢，因为管子进去的这是流质的东西，第二个，病人在这个情况呢，常常是比较没有体力，比较不会动，OK。所以常常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便秘的问题，因为你流质的东西吃进去比较高能量的，一般来讲，我们一天是需要2000卡了啊，这样进去，然后我们这个治疗是需要一个 team，有个 team 呢，所以我们有这个营养师跟我们在一起呢，营养师看病人，然后看看他一天喝那个 Ensure，看他喝几罐，第一个，那第二个看他体重是不是有保持住，然后做完以后，我刚刚讲的，慢慢他病人可以开始把管子拿出来。然后病人可以开始吃东西的时候，从流质慢慢开始到固体的东西。一般来讲，到那个时候呢，比较少发生问题，但是比较没有那么 critical，因为他身体已经慢慢开始恢复过来，他的体力比较好一点。但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他因为那段时间是，因为食道已经经过电疗照过以后会比较僵硬一点。所以是比较需要时间来慢慢恢复过来，慢慢需要时间恢复过来。在我所看到的比较少大的问题啊，在那段后面的问题，比较大的问题是在治疗当中的问题。
那就是说，在比较僵硬的时候，可能他们饮食的习惯也开始也要比较慢慢的恢复正常，对不对？也许主焦的话比较缓慢一点。
所以他们会从像这个 Ensure，OK，然后慢慢 advance 到这个 Jello 啊，OK，然后慢慢这个稀饭啊，OK，那个汤啊，这个鸡汤啊，这样慢慢 semi solid，然后到 solid，慢慢再 advance。你这个。你的胃也没有办法一下就承受，吞是个问题，能不能承受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慢慢的到固体的东西也可以吃的话，就是他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没有什么要进口的，对。
一般是这样子，但是病人有些时候他如果这个 advance 太快的时候，他们会有 pay price 的，他们会知道他们自己的胃会受不了。
OK，OK，okay, okay. 好，那现在电话线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2209，最后四码是2209的朋友，请您发问。
啊，你好，你好，
你好，
我听了还听了啊，医生的话呢，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是食道癌，我不是食道癌，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喉咙呢很干很干，那个胃呢有很多那个吃完饭以后还有喝点水以后很多时候都是喉咙很干，我吃饭啦、都是吞下去很困难，我都是用那个汤水啊还是水啊来一起来调理一下来咽下去，比较困难，比较很干很干。我主要都是经过医生的磁力共振啊，还有食道检查啊，他说我是那个鼻咽癌啊，我是鼻咽癌哈、我患过鼻咽癌，那个做那个手术的时候，做放疗的时候呢，放疗的时候呢，把它消伤了，但是呢，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了，还是这样，但是专科医生呢，都说，这个后遗症，但是而且呢，那个壁啊，我那个壁纸啊，那个鼻涕啊，倒流到这个喉咙上，吞也吞不上，吞不下去，想很用力也咳不出来，很困难，都是每天都是用口水来克服，所以呢，我请问医生呢，这个恢复期这么久了，两年多了，我是做过放疗的，我是2009做的。
Yeah.
麻烦医生解答一下。
对呀，这位先生呀，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你很辛苦的经过化疗放疗，你有做过化疗吗？有吧？
有啊有啊有啊。
呀对。所以
放疗做了25
年。对。现在你的问题就是因为你电疗之后呢，你旁边的这个唾液腺唾液腺都被
没有口水的。
对，因为我们的口水是从唾液腺出来的。
哦。
那唾液腺呢已经被电疗已经烧掉一些了，所以你没有口水出来。
啊，对。
一般我们吃东西的话是我们在嘴巴里头煮嚼了以后把它润滑，然后再吞咽下去，然后变成比较软的，然后再吞咽下去。问题是你的电疗以后把这些这个唾液腺已经被受伤了，所以没有办法分泌出来，
破坏了，
对，破坏了
啊。
所以有两个方法可以做，一个方法是你在做的，就是你在喝多一点汤啊，用水分，然后帮助你东西可以进去
啊。
然后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有些药物可以帮助你的唾液腺分泌的，没有被破坏掉唾液腺呢，有个药叫做 pilocarpine 啊，我不晓得你们在吃这个药，所以可以。FDA 最近几年前通过这个药，就让你刺激这个唾液腺，你唾液腺还没有被，因为唾液腺我们有大的唾液腺，有小的唾液腺，小的唾液腺在口腔的旁边，所以我们两个脸颊上面有大的唾液腺 ，OK，那其他还有小的唾液腺在我们在嘴巴上面呢，可以用药物来刺激这个唾液腺来分泌，来帮助你。那第三个问题呢？第三个问题，我就不晓得你现在你的牙齿怎么样？
牙齿不好啊，它由于没好干，没有口水啊，所以牙齿呢，我现在呢，个牙齿呢，很多都医生我补了一个，还很多已经烂掉了， 而且呢，我每天都要用吃人东西都要用洗牙机啊来洗牙，
对，
洗牙机来才洗牙，
对，
每次吃东西都这样，我已经很注意了。
对对，呀，这个就是相关性东西，所以。呀、yeah, ，所以我们撕掉了一些东西以后，才发现有的东西的可贵。
啊，
我们的唾液呢，除了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软化我们东西以外，唾液有这个杀菌的作用，所以唾液可以保护我们的牙齿，
嗯、
对不对？所以追根究底呢，就是问题的根的问题，就是唾液腺少了，唾液腺少了，所以润滑的功用少了。然后保护你口腔的东西也少了，
对，
对，所以你嘴巴会干，会后面会觉得口干舌苦那种感觉，而且在后面的时候吞下去，所以怎么样子用那个药物来刺激你的唾液腺？
啊，专家医生啊，你可以吃一封信来什么药什么口服的药物呢？要么给我写给我好可以吗？
可以的。
哦，谢谢你了。
OK。
嗯。啊，谢谢你啊。我
有他的电话。
但是你刚才讲那个什么要么呢？我吃止那个口水的分泌。
对。
啊，这个办法好啊！我现在那医生呢给我那个喷嘴啊，
对。
哦，牙膏啊。喷口红啊，都要暂时性，没有什么都是基本，都是要喝水，要喷了有时喷口腔，都是这样解决。如果有
你可以把这个写下来，就是你可以问你的医师，这个你有纸跟笔吗？
我那个英文不好写，跟不上来。
Oh, okay.
啊，如果你有不麻烦了你。最好了，你寄一寄给我也都很好。
这位朋友，
okay.
那个好不好？您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来，那我们这边的义工跟同工也如果可以帮助您的话，我们在这方面上头。
啊，今天啊，那个王先生啊打电话给我呢，他知道我的地址，他准备呢是那个那个你们国生那个资料给我，可不可以？一起那个麻烦那个王先生一起寄来给我呢。
好的，好的，好。
谢谢啦，谢谢啦。
谢谢您的分享。
啊，谢谢。
那最后林医师，您在这个缓和治疗上头，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可以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一点？
简单来讲，现在目前的科技的发展呢，所以有这个支架，所以在前面很辛苦的时候，有些病人可以放一个 stent 在这个像个管子一样，在你的。食道里头，看看食道就像个管子一样，你可以放一个很这个像铁丝一样的东西在这个食道里头，让用这个支架把这个食道把它撑开来，啊，那撑开来之后呢，让病人可以吃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有更好的这个 technology 做的东西，可以想象像个铁丝一样，但是这个很 very delicate 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胃肠科医师可以经过。肠胃镜放下去，然后把它撑开来，然后病人也可以吃东西，可以 enjoy， 然后如果已经太久没有吃东西的话，能够这样吃东西的话，真的是对他们来讲是，这个像人间仙境一样，然后吃东西，让他们可以 enjoy 一下，所以这是目前的这个 development。
OK， 这些就是说其他的治疗都没有帮助的话，最后可以用这样支架的治疗来，
或者是有些病人在电疗的当中呢，可以。Yeah, 如果是不是很重的话，也可以用这样治疗，也可以帮助病人，最主要是帮助病人能够有吃东西，然后有养分跟水分。
谢谢，好呀，今天非常谢谢林医师跟我们做这么详细的讲解哈，也回答这么朋友们的这些的问题，非常非常谢谢林医师。呀，那我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预告，我们3月20号。我们有一次的讲座的题目是癌症可以治愈吗？癌症可以治愈吗？那次的讲员会是开塞的一位肿瘤科的医师潘明贵医师呀。那请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或者您知道其他的朋友有兴趣的话，欢迎打电话到18886638585 来报名参加下个月的这个讲座。那今天我们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非常谢谢林医师为我们做这个讲座，
谢谢。
那也谢谢在线上的这些的听众朋友们，那希望你们在这个抗癌的过程中间都能够顺利哈，也能够有很平顺的这些的过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来跟我们谈你们的需要。谢谢大家，晚安。
谢谢，OK，再见。
好，再见。